请看，再上十八章罗马书第八章，再上十八章罗马书第八章，题目是靠圣灵圣敌防敌爱吾爱主如此见。靠圣灵圣敌防敌爱主如此见。今天这上第十八章讲的大卫能够依靠神他战胜一切的仇敌，包括非利士人、摩亚人、亚兰人，后面也讲到还有亚门人，还有亚玛利人、以东人，大卫都能够战胜。而且他在亚兰和以东特别设立防营，你不但胜敌，你还要防敌。大卫为什么得胜？因为神和他同在，他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使他得胜。大卫更可贵的是，他得胜以后，他所夺来的一切战利品，不管是金子、是银子这些器皿，他通通的分别为圣，献给神，作为建殿的材料。大卫在国度里面是秉公行义，秉公行义，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。这些就是大卫的得胜。罗马书第八章，那就是回答了第七章给我们看到。怎么样能够在经历了这个两律之争，最终能够得胜呢？那今天的圣经给我们的回答就是依靠圣灵。一面是大卫依靠神，这边是靠圣灵，那你不但得胜，而且夸胜。所以，整个这里一章里面多次的，甚至有30多次的提到圣灵，提到圣灵。所以我们离不开圣灵的工作，要体贴圣灵，要住在圣灵，要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要依靠圣灵，要属于圣灵，要顺从圣灵，那我们就能够得胜。后面就是保罗的一个得胜凯歌，没有一样能够使他与基督的爱隔绝。所以保罗是各个方面完全得胜，而且得胜有余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目标，不但得胜，而且得胜有余。所以今天两位相对就是得胜与夸胜。大卫是得胜有心的仇敌，我们今天最要紧是得胜我们里面的肉体，我们里面的肉体。所以你离不开圣灵的工作。你说我们怎么靠圣灵？那就我们天天我们要坚持在圣灵里读经，在圣灵里祷告，借着读经祷告。使给我们有力量能够得胜，借着读经祷告使我们灵里能够认识魔鬼的诡计，让我们才能够得胜。所以我们一生都离不开圣灵的工作。主耶稣这个回到父那里去，赐给我们最最宝贝的就是圣灵。主耶稣说，你们做父母的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上的父，岂不将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？所以我们真是要真的在主里面就要求，要真正的渴，那我们才能够得到。我们两边相对，我们现在看，一面是得胜，一面是夸胜。分段是三节最七节，三节最七节，小段节是两个一节最两节，然后一个一节最三节。我们现在看第一个，第一段是八节对十八节，题目是靠圣灵致死肉体，圣敌防敌。靠圣灵致死肉体，圣敌防敌。这边是八节，我们先看前八节。前八节，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，把他们制服，从他们手下夺取了加特和属加特的村庄。这第一节就给我们看到大卫是怎么样的战胜非利士人，不但攻打，而且把他们制服，从他们手下夺取了加特人。你不制服仇敌，你就不能夺取他的城市。要夺取加特，加特我们知道就是非利士的一个大城，你要夺取他。非利士是韩的后代，韩的后代麦韩的儿子，不是这个韩的儿子麦西的后代。非利士的意思就是迁移打滚，就狂奔乱走。 代表不幸的恶讯，是四大和以色列为敌。其实在约书亚记十三章，神早就允许了非利士整个的地是神赐给以色列的产业，但以色列一直都没有得到，所以你没有信心你得不到非利士。所以使我们胜过世界的是我们的信心，一个是信心要紧，一个我们还要什么呀，我们还要勇敢刚强的去胜敌，所以要制服。你制服仇敌，你就夺取他的城市和他的村庄，你才能得产业。我们今天制服己心，强如启程，就不轻易发怒了，胜过勇士。所以我们要胜过什么？胜过我们里面的那个个性、那个脾气、那个本性，要制服我们的心，那你就能够得胜，像大卫一样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节是战胜摩押人，他又攻打摩押，摩押人就归附大卫，给他进攻，所以大卫是各种仇敌他都能够得胜。所以大卫的年代就是制服一切仇敌，这就说明神的允许都实现在大卫身上，因为神允许大卫说我要剪除你一切的仇敌，神借着大卫制服一切仇敌。所以大卫说明他的信心是他抓住神的允许，他经历了神允许实现在他身上。所以第二个仇敌是摩押人，摩押是来自父亲，是伪善的，是暧昧的，是属情欲的。摩押的罪最大的罪就是骄傲，极其骄傲，从来没有造空过。所以这耶利米书四十八章专门讲到摩押人的罪，讲到摩押人极其骄傲，他瞧不起以色列，其实他是属肉体，最暧昧、最可耻、最伪善，所以要攻打。所以我们要战胜我们里面的非利士，也要战胜摩押人。第三就是所巴，其实这就是叙利亚的一方，也就是亚兰人。亚兰人，所巴王哈大利谢，哈大的意思就是偶像，这一个王他靠偶像是他的帮助，哈大利谢的意思就是哈大是他的帮助，他从来都是靠偶像的势力，靠魔鬼邪恶的势力。他要往波拉河去啊，波拉的意思是什么？波拉河我们知道在伊甸园里就有这个波拉河，波拉河是多结果子的意思，是丰富的意思。他跑到那里去要坚定他自己的国权，说明他是抵挡大卫的，抵挡大卫。神给以色列的版图要到波拉河，所以他们要坚定自己的国权，所以大卫怎么就攻打他，直到哈马。所以大卫是处处得胜，我们常常这里得胜，但是在那方面就不能得胜。所以我们真是要学习大卫。大卫依靠神，你不管是哪样的仇敌，他都能够得胜。他要坚定自己的国权，那说明他就要推翻大卫的国权，他就是要抵挡大卫。我们今天不要坚定自己的国权，我们有什么国？我们有什么权？老旧人就喜欢霸权、夺权、抢权，不要自己的权。所以这里要攻打。所以大卫怎么得胜呢？夺了他的战车1000，马兵7000，步兵20000。大卫是能够这样的有权力，大卫是这样的有能力，能把他的战车马兵都给他战胜，都给他夺回来，而且把拉战车的马砍断他的蹄筋，也就是说把那个好战的那一个战斗力那个蹄筋都给他砍断，让他呀不能够再什么再顽强，不能够再去抗的这个抗拒。所以诗篇里告诉我们，神不喜欢马的力大，神不喜欢我们人的腿快，神喜欢我们怎么敬畏他、仰望他的慈爱。所以这个大卫都要把它彻底的解决。我们常常也会靠偶像的力量，自己没有力量是靠偶像。这个所巴王就是这样。底下呢，大马色的亚兰来帮助这个哈大利谢，你不帮助神的儿女，你去帮助仇敌，跑到哪里去了？站在仇敌一边，这就是大马色的亚兰人。结果大卫去击杀，因为他帮助仇敌。所以我们常常也是这样，我们里面不能得胜，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已到给魔鬼留地步，不知不觉已到成了仇敌的帮凶。这就是这个大马色的亚兰人。大马色是审判，所以谁要审判呢？他名字就是审判官的意思，是要受神审判。亚兰是被高举，你今天被人高举，你被你老我来高举，所以这些都要打击。所以大卫就杀了亚兰人22000。 坚不可破，所以大卫怎么不但要胜过他，而且大卫知道这样的仇敌他会反扑的，他还会东山再起的，所以你要设立防营。什么叫设立防营？就在营里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时刻的防范仇敌，要防范，要堵住破口。你说怎么叫设立防营？也就是犹大书二十节二十一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要在至圣的真道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保守自己。设立防营就是保守自己，免得再被仇敌进攻。我们常常啊，哎呀，我这一阵得胜了，结果呢没有好好警醒，你就在这个地方还会失败。你在哪里软弱，你还会，因为什么？你没有设立防营，没有防备仇敌。所以我们在平安的时候，你在没有事的时候，你在防备他。所以大卫设立防营，亚兰就归附他，给他进攻，就完全降服。我们要让仇敌整个的降服。所以这句话，大卫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都是他得胜。所以为什么能够得胜？因为大卫时时依靠神。你看诗篇里，大卫承认自己是软弱的，耶和华，我软弱，求你可怜我。这是大卫的祷告。你是我的高台，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力量，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所以看无论往哪里去，神使他得胜。所以我们常常觉得以为自己得胜，以为是你自己站立得稳，你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，时刻都要警醒。所以神使他得胜，他就夺了哈大利却成果所拿的金盾牌带到耶路撒冷来。我们失败的时候，我们金盾牌都丢了。什么是金盾牌？信心就是我们的盾牌。我们在正道上都已经什么，已经都站不住了，因为你缺少金盾牌。金子就是我们的信心，经过试炼比金子更宝贵。所以大卫能够把哈达的一些传谱拿着金盾牌这个的夺过来，是你蛮有信心能够抵挡仇敌。大卫又从属哈达的一些的提巴和军两城中夺了许多的城，这两个城如果他不战胜，他绝对不能夺到。你要战胜这两个城，一个叫提巴，或作比他。这个提巴的意思是屠杀者，多么残暴，屠杀者。这个军的意思就是准备，仇敌都紧紧准备，所以把这个城里面的铜啊，这个都夺过来。大卫夺了这么多铜做什么？他知道在建军的工作缺少不了铜。我们知道外院里面多半都是铜的，有铜海，有铜盆，有许多盆，橛子都是铜的。但是基督为我们受苦受损，所以后来所罗门用此造铜海、铜柱和一切铜器都用铜。从哪里来的？大卫战胜仇敌。所以这可以说，我们多受苦，我们多灵敏，你经过征战，你得胜了，你才有这些战利品，你才能够成为渐渐的材料，被主所用，对别人有益处，那个容神的益人。这就是到第八节为止。所以大卫得胜，所以夺了许多的东西，许多的这个掳物回来，而且把这些他都给神。这是第一段，我们现在对到这边请看，这是到第八节为止。对着你们，我们要到十八节。好，我们现在看罗马书第八章。罗马书第八章，这章就是临战得胜，临战获胜。因为前面告诉我们，保罗也经过了两律之争，所以他在痛苦啊，谁能够使我脱离这取死的，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后来他经历了，感谢神，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那怎么样叫脱离呢？现在第八章第一节告诉我们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所以这一节二节对的念的是第一节，这就回答了保罗他经历了，他也看见了这个怎么样能够脱离罪和死的律。罪和死的律和我们里面那一个愿意顺服神的那个律是相争的，是相违抗的。你怎么能够脱离呢？这里说在基督耶稣里，这里提了两遍，就是在主里，一个是在基督耶稣里，第二是在圣灵里。他说赐生命圣灵的那个力，就是靠圣灵的意思，圣灵的那个力量，靠圣灵的那个力量在基督耶稣里就释放了我们。所以这也就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在基 督耶稣里，在基督耶稣里就包括，不但是包括靠十字架的大能，也包括靠圣灵。因为在基督耶稣里的意思就是主耶稣升天以后把圣灵拆下来，圣灵降下来，使我们靠圣灵就能够得胜，就能够脱离罪和死之律，也就是脱离罪恶的权势。所以我们的经历的第二步，你怎么成圣？成圣是凭着信心啊，靠着主，也就是靠着圣灵，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里是得胜，那边也是得胜。这件事怎么得胜？第一是说在主里就不被定罪，就不定罪。所以我们要在主里，我们常常跑到主外面，根本不靠主，又不求主，主怎么救你？所以你还是不能得胜，结果还被定罪。所以他说如今呢，是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，所以我们天天要在主里。这个那么就是战胜不信的权势。一面是大卫依靠神制服仇敌，制服仇敌，这边是靠圣灵得以释放。你怎么释放？仇敌不制服，我们也没办法释放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苦恼得很，为什么老我老肉体的把你捆绑起来，你当然不释放。所以我们心里要靠神，我有一点弱，主啊你救我，你救我，我没办法得胜，靠圣灵，靠圣灵，在基督耶稣里靠圣灵。所以这就是给我们，一面是大卫，大卫是夺取仇敌的城业，他们夺取加萨和加萨的什么？不是加特，加特和加特的郊区郊野，他都能够得胜。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不是得，他能够夺取，因为他得胜了，制服了仇敌，所以他在夺取这个仇敌的产业，就是城市和郊野，他都能够夺取。对对，这面什么？就是脱离罪和死的。你前面你要靠圣灵。现在你就能够脱离罪和死的律，你就能够脱离了。你脱离了罪和死的律，罪在那边去，你就能够夺取仇敌的产业。不然的话，我们哪个家也去不了，哪个地方也得不了地。怎么得地？得地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要战胜那个地方的仇敌，你才能够夺回人心归向基督，这样你才能够。想说我们真是要求主，让我们知道，在基督耶稣里靠圣灵，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。这人里面去，你就能够战胜仇敌，而且夺取城市。第三节、第四节，律法经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这律法呀，只能叫人知罪，其他的什么也不能做到，做不到，有所不能行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人肉体软弱，律法因肉体软弱，是因为人肉体软弱。你靠律法，你行得了吗？我行不出来呀，知道，知道，做不到。所以说律法只能叫人知罪，有所不能行的，所以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。成为罪身的形状的意思说，他的儿子并没有犯罪，但是呢为我们成为一个罪犯，所以是个罪身的形状，就好像穿上了囚服，其实他本身并没有罪，为我们成为罪犯，罪人的样子，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就是说主耶稣在肉体中为我们被定罪，满足神这个公义的要求，也满足了律法的要求。其实耶稣有罪吗？耶稣根本没有罪，但是为我们的缘故，他是成为罪身的形状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面主要是讲的主耶稣做赎罪祭。赎罪祭什么意思？他牺牲了自己赎我们的罪，所以这个赎罪祭整个的羔羊要烧在外面，烧在营外，牺牲了血代替罪上所，整个的羔羊或者牛都不能要，也不能吃，全部要烧在外面，就是为我们所赎罪祭，也是挽回祭。这个那么就大卫做统帅，所以才能够得胜。那边是大卫，这边是主耶稣。大卫完全得胜，因为大卫神所高的，他是做统帅。这边主耶稣为我们怎么样被定罪，所以才赎我们，所以他做赎罪祭，做赎罪祭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我们先念的，先把这个第四节看一下，是律法的义，就是说是律法所要求的那个义，就成就在我们身上，什么人身上？就不随从肉体，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意思是说，你只要不再随从肉体，只随从圣灵，天天被圣灵感动，天天体贴圣灵的意思，那你就能够遵守律法。律法的义就成 在你身上，你就能够行道，就行得出来了。律法的义也，你也就能够行出来了。行义正道靠什么？靠圣灵。这两个相对，这两是靠圣灵行义正道。这在那边就是依靠神攻打摩押，摩押是最伪善最暗昧，跟女儿所生的，你是怎么得胜的？这边还是告诉你，就是靠圣灵，靠圣灵，你那个得胜里面的摩押人，那你就能够正道，也能够行义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半点也行不出来。我们自己的经验里也告诉你，所以那边是攻打摩押人，这边就是不随从肉体，所以这边的肉体对着那边是什么？摩押人，摩押人就代表我们里面的肉体，所以大卫攻打，你也要攻打，我也要攻打，攻打摩押人，这肉体就不能够同情他，就不能姑息他。这边就不随从肉体，你要只随从圣灵，只随从圣灵，只随圣灵，对着那边就归附大卫。你不但攻打摩押，你还要让仇敌归附了，归附了大卫。这边就是随从圣灵。再看五六七三节，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体贴圣灵的事，这不是两个选择？看我们到底今天选什么？你要么随从肉体，体贴肉体。要么随从圣灵，体贴圣灵，圣灵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你灵性就是死，天天就想吃想喝，一天睡大觉，那个很舒服，也不肯早起，也不肯刻苦，也不爱祷告，就是睡觉舒服，吃点喝点，那你这样的话就是死，你灵性就死了，根本隔绝。但是你体贴圣灵呢，那你殷勤，你努力，你顺服，凡事顺从圣灵，那怎么样？那么就是生命平安，你蛮有喜乐，你蛮有平安，而且你的生命是生命的意思，你生命能够长进，能够丰盛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你生命仇，跟神势不两立了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不能服，所以体贴肉体永远不能遵道，不服神的律法他不服。你体贴生命，生命帮助我们，我们就能够遵守律法。所以遵守不遵守律法是得救以后的问题，不是说我靠律法就得救，靠律法就成义。什么成也成不了，只是说你体贴圣灵，你不体贴肉体，那怎么你才能够靠圣灵才能够遵守主的话，不然根本不能服。所以这个五六七三节我们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你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要体贴随从肉体。如果你体贴随从肉体，对着那边就是哈达利谢，坚定自己的国权，坚定自己的那个主权，我们常常自己的那个什么，那个老我，那个自尊，那个权利，我们常常坚定。你坚定的，对在这边，你就是个体贴随从肉体的人。那边哈达利谢靠什么？靠偶像的帮助。这边告诉你，你怎么能够得胜？你要靠圣灵的帮助。谁？我们按自己来说，我们永远不会做到。你靠圣灵帮助的，你就能够得胜了。你就有生命有平安。那边是大卫攻胜敌神的权势，你这个哈达利一线的权势，你不管多大，大卫都能够得胜。这边这边就体贴圣灵的事，我们越体贴圣灵，你越得胜；你越不体贴圣灵，你越失败。这实在是这样。那边大卫他一点没有体贴人的意思，大卫没有说：“哎呀，你这哈达利线这么厉害，你他没有。”大卫完全就是体贴神的意思。对着这边就是不体贴肉体，那边是不体贴人意，不体贴人意。你体贴人意，你体贴肉体，你就不能服律法，也不能服，你也不能够遵守主的律法。再看八九两节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刚才说属肉体的人体贴肉体与神为仇，这里又告诉你根本不能得神的喜悦。可能你很得人心，你得不得神的喜悦？有人很会得人心，讨人喜欢，但你得不到神的喜欢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，乃属圣灵了。人若没有基督灵，就不属基督。所以属基督人就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。但是常常我们里面老旧人太大，肉体太大，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太微弱了。所以我们要让神的灵充充满满住在我们里面。如果就你愿意不愿意了。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两边相对。那边是大卫能够夺敌战车马兵， 为什么大卫能够夺敌的仇敌的战车马兵啊？对的，这边就是神的灵住在心里，让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你就能够战胜仇敌，把他战车马兵都给他砍下来，都给他夺回来。这边是不属肉体，属圣灵，对的，那边就能够砍断好战的蹄筋。我们也有啊，好战的这蹄筋，这马的蹄筋，你把它砍断了，它这个马，它也爬不起来了。还能蹦跳吗？啊，马的力大，人的腿快，所以这个蹄筋要砍断，就是好战的这个劲儿，这个蹄筋。所以我们要砍断好战的蹄筋，对到这里来，就是不再属肉体，要属圣灵；不属肉体，属圣灵。我们能不能属圣灵？可以，就看你肯不肯，体贴不体贴。你一再的，就是抗拒，不听圣灵的话。自己我行我素，我要干嘛干嘛，我就要吃，我就要玩，我要这么做，我要那么做，那当然了，你一定不能得胜。所以这就是八九两边，所以两边相对，那面呢大卫呢得胜，所以使仇敌不能再反抗，不能再反抗，对对对，不再属肉体。所以那边不管是摩押也好，哈大利些，都代表肉体，都代表我们里面的这个仇敌。再看十十一两节，基督若在你们心里，身体就因罪而死，心灵却因义而活。所以我们肉体死，我们灵性才活过来。所以最关键的就是基督在我们心里，要让基督在我们心里，也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，圣灵就基督的代表在我们心里面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要住在你们心里，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，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必活过来。基督死里复活，我们也死里复活，我们怎么死里复活？那你必须让那一个叫基督死里复活的那个圣灵来充满你，来充满你。所以我们要靠这个圣灵。这个圣灵是什么？以弗所书一章也提到，也提到啊，说神的能力在信的人身上是显得何等的大，大到什么程度？大到这个能力是能够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，叫他耶稣都从死里都复活。所以我们要靠这个能力，这个能力就是圣灵的能力，圣灵的大能。既然能叫耶稣死里复活，保罗的意思是说，我们也能够必死的身体也活过来，让我们有死里复活的生命。这两杯相对，那面是什么？那面是一个仇敌，帮助仇敌打仗，叫什么？大马色的亚兰人。你看他公然的胆大妄为吧，竟然做仇敌的帮凶，这么说更好。你做仇敌的帮凶，我们常常是啊，你有生气有发怒，你就是仇敌的帮凶；你有贪财有偏邪，你有嫉妒恨，你不是仇敌帮凶吗？魔鬼的这就叫好。所以对的，这边就基督不在心里。如果你做仇敌的帮凶，对的，这边就基督不在心里。所以我们今天不要以敌为友，那对的，这边你才能够什么？你的生命才是从死里复活，生命从死里复活，你就不能以敌为友。也可以说，我们要帮助大卫，你不要帮助仇敌。你看大卫那些德国的勇士，大卫都问你们是不是帮助我？我们要在神的国里有份，你要帮助神，帮助基督来德国，在神的大使命里有份。主耶稣要来了，你要帮助他，而不是帮助仇敌。对的，这个人，那主就让我们的生命从死里复活。两边相对，那边是大卫大大的杀敌，杀了亚兰人22000，那么叫大大杀敌。对的，这个靠什么？借着圣灵。这个基督从死里复活都是借着圣灵，何况我们？你不借着圣灵，你不依靠圣灵，也就是说你不多多祷告，你不多多读经，你哪来的那么多圣灵的力量？力量是圣灵的能力。所以使徒在一章八节告诉我们，圣灵降在你们身，你们就必得着什么能力。所以有人求 power 求了半天，你这么按手就 power 了，你倒空自己，体贴圣灵，天天在灵里读经，灵里祷告，那才有能力。好，我们接着看，应该到第几节？到18节啊！再看12到14，12到14，啊，这里保罗啊讲到什么呢？我们看这里说， 他说：“弟兄们，这样看来，我们并不是凭肉体的在吃，顺从肉体活着啊。我们常常不能得胜肉体的人，你就是欠肉体的债。所以加拉太书说，我们还欠律法的债，因为你老不能够遵守律法嘛，你欠了一大笔债。这个债都要基督替我们还呢，你得与他同死，因着信，让主来替我们还这个债。所以这里说，我们不是欠肉体债，顺从肉体活着，那你怎么办呢？”十三节大家一起念啊，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，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。怎么活呢？靠圣灵致死，致死就对付，我们得学会对付哦，一辈子总不对付，读经管我总管读啊，祷告也祷告，就是不对付，那你还是没有用，还是欠着肉体一大笔债。所以我们今天不能欠债，所以靠圣灵还债。所以以利沙叫那个书念夫人怎么还债啊？你要借空瓶子，你要什么呀？你要漫游还债，你先要装，你这个圣灵也满满的，多多的去你，你靠圣灵才能还债。这两杯相对啊，我们看，妹妹是圣敌防敌，妹妹大卫得胜了亚兰人，马上在亚兰那里就设立防营，圣敌你还要防敌，对的，这个靠什么？靠圣灵。所以不靠圣灵，我们对仇敌不会防备，结果你失败了，认罪又犯罪，犯罪又认罪，认罪又犯罪，因为没有防备，没有防范。所以怎么防范？圣敌防敌，也就是我们具体的要进行防范，这个就是靠着圣灵，靠圣灵。所以两杯相对，这边可以说是靠灵致死肉体，这边里面就是大卫靠神无往而不胜，无往不胜，你靠神，这边靠灵，这边致死肉体，这边里面就无往不胜，你走到哪里都得胜。走到哪还有十四节呢，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，被神的灵引导那也就是说圣灵啊，我们要被他引导，圣灵是主动，我们要天天被他牵引，被他引导，那你一定要多多的体贴他，多多的寻求他，多多的等候他，多多的顺服他，你被他引导，对的，那个就是又设立防营，你设立防营还要再设立防营，你才那个什么，那没是什么，那没就是设立防营，设立防营的意思，这边就是被神的灵引导。再看第十五、十六两节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。这段就是告诉我们，奴仆的心和儿子的心做个比较。整个这个从十二节以后，我们今天都是儿子，不是奴仆，但是我们常常儿子的地位却是奴仆的心，还是里面没改变，外面是儿子的地位了，里面还是像个浪子。所以这里告诉你，受的不是奴仆的心，所以我们不能够再做我的奴隶，让你人就害怕，一天害怕，你有罪你当然害怕。什么叫奴仆？耶稣说的在约翰福音第八章，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，这是耶稣亲自告诉你，犯罪的就是罪恶的奴仆，所以我们不应该再做罪奴，所以你就害怕。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叫我们因此呼叫阿爸父，所以真正得救人他喊得出来，所以那个假得救的人那就不行了，你让他喊阿巴父，他根本不认，不认，上帝也不认你，喊不出来，不是真爸爸，你不是真儿子，你叫出是爸爸来，爸爸来吗？你根本叫不出来，所以真正得救，真正蒙恩。这两边相对，我们看啊，还有一节十六节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就是圣灵是一个见证，和我们心灵里面，和我们的里面的灵，这个翻译应该是和我们里面的灵。一块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，两边相对啊，这个十五、十六两节，这边是不再为奴，我们受的心根本不是奴仆的心了，你不应该再为奴。对的，那边就是让敌王羞愧，让仇敌羞愧，怎么让他羞愧啊？这个哈达利县的这个精准牌都怎么都丢了，都被大卫给夺去了，不是让他羞愧吗？你要让仇敌羞愧，那你这边就不再为奴。这边是有得胜的凭据，你要做儿子，你要得胜， 你不能老做奴隶，有得胜的凭据。这人家们就夺了敌的金盾牌，你把它夺过来。啊，不是，应该这么说，这边是有圣灵的印证，这边呢，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就是圣灵是我们得救的见证。所以说以弗所说圣灵是我们什么，我们在天上将来得基业的凭据，是一个证据。那对着那面去呢，大卫有得胜的证据，有得胜的凭据。大卫得胜凭据什么呀，把仇敌的金盾牌都夺过来了，一看见金盾牌你就知道大卫真正得胜了，是不是有得胜的证据。这边是圣灵的，有圣灵的见证，我们要有得胜的见证，得胜的凭据，我们也要让圣灵为我们做见证。那边是夺了敌的金盾牌，这边是因信做神的儿女。我们怎么做神的儿女啊？我们应该说，我们大胆的说，我们不再是奴仆，我们是儿女，是神的儿女。那你要把金盾牌要夺过来。我再看十七十八啊，既是儿女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并且和基督同做后嗣啊。所以我们想想啊，我们的地位将来你要跟基督一块承受产业。后嗣什么意思？就是能够继承，有继承权，承受产业。那你怎么能够跟基督能够承受产业呢？下面你就要跟他和他一同受苦，你将来才能和他一同得荣耀啊。苦嘛，又不肯受苦，又不肯受患难，又不甘心受苦，还要将来得荣耀，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情。与基督同为后嗣，那我们就要和他一同受苦，将来和他一同享荣耀。那这里还有十八节啊，我们把这两节都看了。十八节说，我想现在的苦处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。这是保罗真正经历了。现在保罗多少苦啊，啊，太多的苦难，后面也提到患难的逼迫呀，困苦啊，饥饿呀，赤身露体，危险高见都有。但这些苦是什么？是短暂的，是短暂的。要比起将来显于我们的那个无限的那个荣耀的那个是吧，那个伟大的那个最简了不起的来比的话，就不足介意，就没法比了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告诉我们，我们是至战至轻的苦处，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这个荣耀是永远的，现在的苦处是暂时的。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够真正有力量，能够得胜。我们看这个十七十八两节，这两节相对啊，这边是同受苦同得荣，同受苦同得荣耀。你不肯受苦，你怎么得荣耀？你要甘心受苦，将来一定得满得神的荣耀。对着那边就是大卫，又获得许多的从。大卫从这个亚兰那边呢、两个城市得了许多的从。你说他怎么？他得胜，他才能够夺了这么多呢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再经过战争，经过苦难，能够得胜，那你就一组同受苦同得荣耀，这个同是非常光亮的，蛮有神的荣耀的。那么你知道这些东西成为什么？成为渐渐材料，以后成为大卫的这个给所罗门的、给所罗门留下的那个渐渐的材料。所以那边是成为渐渐材料，对着这边什么？对着这边就是有受苦的经历，没有受苦的经历，你不能成为渐渐的材料。每一个你看看神拣选的，没有一个人不受苦。如果你不敢受苦，你一定成不了才，成不了才呀。我们要成才，你要成为见面才，那么你一定甘心受苦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这边是什么？至战苦，至战苦处换来荣耀。所以保罗说，要比起将来献于我们的荣耀，换来那个将来的永远的荣耀。那这个那边就是渐渐有份，何等荣耀啊！我们就是这点铜夺过来了，你能够在渐渐有份。这个铜不是给你做普通的器皿，是在圣殿里做器皿，所以这不是荣耀吗？这就是荣耀。我们能够有份于神的工作，这就是荣耀。这就是第一段啊，第一段。好，现在我们请看第二段。这第一段就是要靠圣灵制服我们的肉体，还要圣敌防敌。现在我们看第二段是九节到十七节，那么是十九到三十九。第二段就是感恩奉献，就是大卫他把所得的一切的东西分别为圣归给神，这说明大卫感恩奉献。 得胜还不够，还要得胜有余，公义建立。大卫的国度因公义而建立，他秉公行义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十六节开始，不是啊，从第九节开始。九，哈马王陀乌听见大卫杀败索巴王哈达利县的全军，就怎么这是一个小国家啊，就打他的儿子哈多兰，哈多兰的意思是能力。去见大卫王，问他的安，为他祝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杀败了哈达利县。原来这个陀乌跟哈达利县常常征战，也可以说常常征战不能得胜。如今呢，大卫呢把他不能够得胜的仇敌给他打败了，你说他不感恩吗？所以他来感恩，他给大卫祝福。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。所以你离开了大卫，你不能得胜。我们也是常常征战不能得胜。现在呢，不是你战呢，乃是大卫替你战争，结果得胜。所以他赶紧的呀，带着好多种东西来，就是金子、银子、铜这样器皿，又给他祝福，又向他问安。所以这个陀乌王有感恩的心，有感恩的心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他得胜了，根本不是，是大卫替他得胜了。大卫战胜了他的仇敌，也大卫王就将这些器皿，并从各国夺来的金银，大卫哪来这么多金银器皿？你看历代上二十九章就知道，大卫为了建造神的殿，他奉献很多很多的，简直就是无可不没法数算的金银器皿，还把他自己的积蓄都拿出来。那这里就告诉你，因为他战胜了许多的仇敌，你看就是从以东啊、摩亚、亚门、非利士、亚玛利，这可以说我们里面的五大仇敌。以东啊，以东省毫无怜悯，也是体贴肉体啊，一天打猎，就是以扫的后代。摩亚是极其骄傲，亚门是自以为意，非利士是不幸的恶心，亚玛利就是我们里面的好战和肉体情欲。这些东西你不得胜的话，怎么奉献给神？奉献什么？拿什么献给神？你必须得胜了，你把这个得胜的这个经历，你这个属灵的这个生命，那么你分别为什么献给神？这就是大卫关于战争方面。下面呢，西贝亚的儿子亚比塞，下面是大卫手底下的人了。亚比塞就是恩赐之父，他是始终跟着大卫的，也是大卫的勇士。他在岩谷击杀了以东人18000人，结果呢，大卫就在以东设立方言，以东这地方一定要设立方言。以东最没有爱心，毫无怜悯，永怀仇恨，一天的就是嫉妒凶杀这以东，而且也是贪婪，是淫乱的。这个在希伯来圣经12章都提到，以扫啊，轻看长子名字。所以你要在这个地方，你要设立防言，防范仇敌。以东人就归附他，大卫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都是他得胜。那这一章讲了两遍，大卫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都是他得胜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打完仗，他得胜，他还要防敌，还要防敌，胜敌防敌，所以大卫能够得胜。所以无论往哪里去，神都是他得胜。底下再看最后一段，14节到17节。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，又向众民秉公行义，这就是大卫。大卫怎么治理国度？公义来治国，公义而建立，秉公行义，他不期望正直，他不偏袒，他正是按着神的公义来立国。西贝亚的儿子做约雅元帅，西贝亚儿子约雅做元帅。底下呢还有约瑟法做史官，约瑟法到所罗门时代还是史官，说明这两个人，一个是元帅，一个史官。元帅最后变节，晚年变节，最后跟错了，跟了谁？跟了亚瑟利亚。这个约瑟法是主所审判的，他是史官，他是忠实大卫一直到底。底下亚西图的儿子撒都和亚比亚他，这里实在是应该倒过来，亚比亚他和撒都这两个是大卫时代的祭司，是大祭司。这两个都是一个比较，这两个呢，一个撒都，一个亚比亚他，撒都最后被革职，所以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啊，你看看神家里两个，你得两个，一个取去一个偏向，主来的时候不要一个取去一个偏向，不要一个呢，蒙神拣选， 个怎么样，一个被革职被开除，一个犯法在所罗门国度一个月呀白头见丧。还有即使这个什么沙威沙做书记，这个沙威沙又名希莱雅，是神的战士，也还有一个意思是喜乐，这都很好的。最后一个特别提到的就是比拿雅，他比拿雅是主的儿子，他永远谦卑，而且忠诚的跟随大卫到底。他统辖基利天比利天，就是他专门训练基本队。基利天比利天本来是什么？是非利士人，但是呢，他们都归附大卫，而且忠心于大卫。基利提的意思是刽子手，比利提的意思是差役。本来都是乌合之众，后来被训练了，成为天国的勇士，大卫的勇士。最后，大卫的众子都在王的左右做领袖，做领袖很好。九节开始，19到31啊，我们只能快一点了。19到31，我看啊，这一段讲什么呢？就讲到受造之物期望等候神的众子来啊，我就说我们在世上啊，也是浮在虚空之下，所以我们就指望能够脱离败坏的辖制，就是我们身体得赎的意思。我们就是得救了，我们也受到这个败坏的辖制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这个肉体啊，活在地上有病啊，痛苦啊，所以这败坏的辖制呢，所以总是希望有一天这个盼望。所以这里特别讲的盼望，盼望得享受儿女自由的荣耀。应该再接着看两节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。不但如此，就是我们有着圣灵初结果子的，也是自己心里叹息，等候神的儿子的名分，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啊。所以我们有一个盼望，这个盼望就是不但得救了，圣灵初结的果子，就是圣灵初步的工作，就是叫我们得救。不但得救，将来还要得赎，得赎的圣灵最重要的工作，就是让我们身体得赎。将来一天我们去见主，所以我们现在心里都是叹息，但我们需要等候，等候有一天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叹息劳苦直到如今，所以我们在世上劳苦啊，有时候还有很多痛苦、眼泪、疾病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。这个内面就是这一个乌，什么叫乌托王？常常征战不能胜敌，只有承认我们自己是叹息劳苦、软弱，常常征战不能胜利。所以今天呢，大卫来打胜仗了，所以他向王感恩，对着这个得享荣耀，所以我们要有感恩的心，因为一切都是大卫做的，这个一切都是主为我们成就的。有一天他接受我们在世上的劳苦和叹息，所以那些个在主里面他们回天家的人，他们就接受了劳苦叹息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啊，这边是等候身体得赎，我们要等候。这边里面就将金银铜送来，那个铜物有感恩的心，金银铜都送来。所以你在等候期间，你要用信心、爱心、盼望来等候。金银铜就代表信望爱，你要送来。24-25，我们在这个世界盼望只是所见的。盼望不是盼望，所盼望他所见的，谁还盼望所见的呢？意思说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4章也讲的，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但我们要盼望那所不见的，就必忍耐等候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忍耐等候神成全，忍耐等候。这边那么就分别为圣献给神，一个真肯分别为圣献给神的人，你就会忍耐等候，才能成全一切。大卫忍耐等候，最后看见所罗门成全一切。这一面是战胜诸敌，大卫哪来这么多材料啊？奉献给神，分别为圣献给神，因为他战胜诸敌，对着这个终必得救，所以我们要有盼望。战胜什么成全？以东啊、亚门啊、摩押、非利士啊、亚玛利亚，你要样样都得胜，战胜诸敌，这边终必得救。那么是夺敌金银器皿，把仇敌的金子银子器皿都夺过来，这边就是信心爱心得胜。 什么？这个忍耐等候。这男人们就是成为器皿，我们要成为这些宝贵的器皿。再看26到28，下面一段就是神旨意的成就，从26到30这一段，这里特别讲的圣灵的帮助。他说：“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叹息替我们祷告。所以我们的祷告，如果离开圣灵，我们就不会祷告，也没力量祷告，也坚持不了祷告。如果你在圣灵祷告，你觉得好轻松啊，好像在活水里一样，好像游泳一样。你要在圣灵里面有圣灵的帮助。”这个面面是啊，我们看那面是什么？面面就是亚比塞大大战胜以东人。那这边是你怎么能够？你看这一下子杀这么多以东人，这边是你怎么能够得胜以东人呢？这边是什么？软弱有圣灵帮助。以东就代表肉体，我们就是肉体软弱，不能得胜。这边就告诉你，谁帮助我们？圣灵的帮助。一面是战胜肉体，战胜以东嘛。战胜肉体，对着这边，你怎么战胜肉体？灵里祷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，让我们操练灵里祷告，对着那边就战胜肉体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还是这三节，那边是靠神大能胜敌，这边是照神旨意祈求，这边特别告诉我们，健康人心的圣灵啊，他是什么样？他这个是照着神的旨意为圣徒祈求，他根本不是我们祷告，是圣灵在我们里面。所以我们要多请求圣灵，你就会圣灵会带领你很清楚的来为别人带祷。是在圣灵里面，是把神的旨意祷告出来，而不是乱祷告。你凭自己祷告，你真叫做乱祷告、瞎祷告。这里还有28节很宝贵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是爱神的人的意思，就是按照他旨意被召的人，万事为爱神的效力。对着那边就万事为神旨意效力，大卫战胜这个战胜那个战胜一切仇敌，那最终呢能够坚定，所罗门能够坚定，这不是为神旨意效力吗？这边是为神爱神谈，是爱神的人效力，那边是为神旨意效力。互相爱是互相效力，就是说这也告诉我们，没有一件事对我们没有益处，哪怕很多仇敌来攻击你，那才对我们有益。如果没有仇敌，怎么把我们训练做一个战士？所以大卫的诗篇说：“求你教导我祷告，我的指头，你怎么教导我指头，让我的膀臂能够开铜弓，我的指头怎么会打仗？后来拿弓也不知道怎么拿，拿枪也不知道怎么拿。对的，这个不叫做万事互相效力吗？连魔鬼、仇敌都为神旨意效力。我们深信在箴言里有这样话：恶人、义人都神所造。”都是为他旨意而效力。底下再看29到30，因为他一生所知的人，他一生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地方中做长子。一生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，所招的人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这里面有这么两个意思。我们看这边什么呀？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那边就是效法大卫。这个人效法谁？效法基督。他儿子是谁呀？不是基督吗？你要效法基督的模样，模样就是他的形象。你要效法基督的模样。这个人呢，效法大卫，圣敌防敌。大卫特别在以东设立防敌。谁效法大卫？这边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这边是允许实现成圣得胜。这不但称义，而且是我们得荣，就允许实现成圣得胜。这个念呢，就是警醒防范，无往不胜。大卫无论往哪里去都得胜，因为他走到哪里他设立防营，这个允许实现成圣得胜。所以我们要经历成圣得胜，你一定要设立防营。这个是我想今天也是很重要的这个题目当中的一个意思，设立防营，时刻防范仇敌，那你才能够成圣得胜，不然的话，三天好，两天坏，两边相对。那边是神都使他得胜，这边是蒙召称义得荣。神的旨意是把我们召出来，让我们称义，还让我们得荣耀。我们上次提过了，得荣就是得成圣得胜。 叠31到32，这便是神帮助，无人能敌。这样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够抵挡我们呢？神帮助，无人能敌。所以他那边就是大卫有神的帮助，那边就是什么呀，向众民秉公行义。你想想啊，你要管理一个国家，你要做以色列君，你向众民秉公行义需要谁的帮助啊？神的帮助，没人抵挡你。你行公义有人反对，你行公义有人抵挡，你行公义有人可能是不对这个来毁辱你，所以大卫完全得胜，神帮助，无人能敌。也还有意思，就是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来，岂不把万物和他一白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这就是说，你得着主，得一切。因为得着神的儿子，得着神的儿子，你就不用愁。哎呀，我缺吃缺穿，我是缺什么？神把万物都给你，儿子都给你了，万物都给你。所以我们得着主，得一切。这里面就是大卫，大卫做全地的王。大卫就是被神得到，所以神给他一切。你不用为自己求什么，求别求神的国，那面就是大卫的国，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那面是大卫秉公行义，就是行出义来。这边是因信称义，他把他的儿子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，我们就是因信白白的称义。这边那面你要因信行义，大卫是行出来的。这个是秉公行义，行出义来就是行主的道，主的道就是公义的道。所以我们常常偏左偏右，讲爱心的不讲公义，那都不对。解释33到35，我们看这三节，这里开始就是保罗的得胜凯歌，一直到后面到底，从33节以后，你看保罗多么得胜。他唱出来的凯歌，他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为义了，谁能定他的罪呢？基督已经死，而且死里复活，现在在神右边替我们起罪。谁能说我们与基督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说明保罗在每一件苦难上，他都靠主得胜了。这不是说说而已，这是保罗的经历。那对他这边去呢，就是对谁呀？对啊，你知道33到35对谁？对约雅和约沙法。我们看啊，约雅什么？晚年变节。这边是什么？约雅和谁对啊？和保罗对。保罗是患难有份，在基督的患难有份。那边呢，晚年的时候呢，却是变节，离开了大卫，离弃了大卫。这两边相对，你怎么能够做到无人定你的罪？有谁能够定我的罪呢？这个保罗说，谁能够定我的罪呢？无人能定罪。那对他那边去，你就要守住晚节，做约瑟法，守住晚节，到老也不偏斜，也不被请去。这边无人控告，那边就是国度有份，在所罗门国度有份，无人控告。这两个意思，一个是无人定罪，一个是无人控告。也可以这么对，约雅曾做元帅，他不是做元帅吗？做大元帅，但是对他这边呢，终被定罪，约雅一定被定罪了。所以你怎么样叫人家不定你的罪，不控告你，控告不了你。现在我们不是被控告吗？这些个控告人他是恶上，他不能建立自己。所以今天早我祷告就这句话特别觉得发光，他在恶上他绝对不能建立，所以怕他怎么样？他一定失败，他一定蒙羞，他一定退去，恶人的脚一定被砍断，义人的脚才被高举，因为他在恶上，他怎么建立啊？他写也写不出来，控告什么？他只能做假见证。你做假见证，你能够站立得住吗？你讲谎言只存暂时，只存一时。所以这个那面就是约雅。还有这边是什么？这边叫长期患难与共，这边呢就是做大卫的宗谱。你要做大卫的宗谱，对着这边你要患难逼迫危险赤身露体饥饿遭见，你都要长期的，没有 么个德行才行。所以即便是忠贞到底，我们要做大卫的宗谱，忠贞到底，对着这面就是同甘共苦，与耶稣同甘共苦，与主的宗谱，主的仆人们，基督的患难中的教会同甘共苦。所以每天早上我们为神的工作祷告，也不能忘记为大陆受苦的人祷告，同甘共苦嘛。他们受苦就等于我受苦。节36到37对谁？对撒都，对撒都，接着还对亚比亚，不是比拿雅，比拿雅，最后撒都比拿雅。这边就是上十字架夸胜，36:37，他说如经上所记，我们为你缘故终日悲伤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羊，这不是主耶稣吗？所以我们今天要上十字架夸胜，主耶稣是将宰的羊，我们今天也讲。所以37给大家一起念，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这边是得胜有余，对着那边说跟主到底，那边就跟随到底，撒都跟随到底，比拿雅跟随到底。所以你看王上第一章，所罗门做王的时候有谁啊？有撒都，有比拿雅和这些忠心的勇士们。所以这边得胜有余，那边要跟随到底。这边是上十字架夸胜，那边就久经考验不变节，久经考验不变节才行。最后就是比拿雅啊，你看38到末了，因为我身体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，是将来的，是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受造之物，十样你数啊，十样，十也是完全的，就是没有一样能够叫什么呀，叫保罗与基督的爱隔绝，没有一样，天上地上地底下哪一样，将来的现在的高处的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没有一样能够叫我们，保罗把我们也加在里头了，不是保罗一个人，所以得胜的允许不是就给一个人的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，这爱是在主基督耶稣里的，在主基督耶稣里的。在35节他唱的时候，他的歌是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，这最后是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，其实都是一样，神的爱就是在基督耶稣里，这个爱是叫我们比死都坚强，让我们永远不能离开主，不能因为这个神那个神就不爱主了，这个神那个神就远离主了。对着那面是谁？比拿雅，比拿雅，两边相对啊。那面是统领精兵，忠勇一生。比拿雅统领基利提比利提，说明他是个基利提比利提人的这个专门训练勇士的人，训练勇士，统领精兵，忠勇一生。对着这本生死爱主，誓死跟主。所以保罗的话真是，这话不就是等于是启示的决心，谁能够啊，叫我与神的爱隔绝，与基督的爱隔绝，是将来现在是天上地上，是生是死，是什么都不能。所以保罗在临前15章这两句话我们永远记住，时刻冒险，天天冒死啊，30节31节，临前15章真的时刻冒险，天天冒死。你只要有这个心智，我看这些的心智，有这个心智就能够唱这个歌。那什么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那最后也可以对谁啊？最后那边一节就是大卫的众子，也做领袖，也做领袖不错，不很好。但最后怎么样？最后被请去赴什么？去亚多尼亚的宴席了。所以众子最后。辩解之后也辩解，对着这个爱主跟主到底，你要爱主要跟主到底。做了半天王子都没有跟大卫到底，所以大卫亲生的儿子，说实在还不如比那比拿雅，还不如基利提比利提。所以我们求主为神的工作，我们求主兴起基利提比利提人，最后能够一同立所罗门做王，迎接主再来，真正做基利提比。所以要跟到底，打都打不走。那我们真正求主，让我们真正要什么呀？要一直的要有受苦的心智，主的道存在我们的心中，要我们守得住主的道才行。你守不住，那都等于空话。约雅是个大元帅，怎么样呢？最后也是辩解。 对我们的在今生的一生一世的考验，求得让我们那个经得起。所以总起来靠圣灵，一个圣灵，一个神的爱，我看这两样。今天前面一大段都讲了圣灵的重要，你要依靠圣灵，天天活在圣灵里面，灵力祷告，灵力读经，这两样一定要持守，不能放松。底下呢就是追求主的爱，只有主的爱使我们什么都不能动摇，爱如此之坚强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此啊。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离恶求善，靠灵得胜。灵恶求善，靠灵得胜。传神永爱，我们要传扬神的永爱，但我们自己要经历他的爱，真正得胜。离恶求善，要从巴比伦出来呀、啊！离恶求善，靠灵得胜，传神永爱。